今天美联储宣布不加息，道指的回答是暴跌1153点，标普、QQQ 都跌了1.5%、2%，15个月来最惨的一天。更怪的在后面啊，就是怕加息的时候市场跌，靴子落地了，确认不加息了，跌得反而更凶了。白天呢，不管是挖掘机、银行、芯片、可乐啊，都一起往下走，见谁卖谁。前几个星期跌的还只是半导体和存储。今天呢，有一种泥沙俱下的感觉。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盘面啊，就是 risk off，风险规避。它的白话翻译就是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可到了盘后呢，这个白天见谁卖谁的市场突然变得极其挑剔。微软财报超预期大涨10%，Meta 营收同样超预期再杀9%。同一个晚上，两份好卷子，一份掌声，一份耳光。这一切是怎么在这一天内发生的呢？债市那根飙到19年最高的曲线，跟你的房贷、你的401K 又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就把从凌晨到盘后啊，彻底给你捋清楚。大家昨晚不好，现在好看，好运不断。今天剧本呢可以分上下集啊，上半场的导火索其实就一句话：一早上的川普对福克斯新闻放话，说狠狠地打伊朗。就这一句话呢，布伦特原油当天又涨7.9%，收在90多块，上礼拜还刚涨破过100啊。这个仗打了5个月，这些你都听腻了。我也不再赘述了啊，你只需要记住，油价现在这个位置就是跟通胀有强烈的关联，而下午2点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就是在乎这一点。于是早盘大家可能会想啊，油价飙成这样，通胀数据接下来肯定难看，那美联储今天下午会不会干脆直接加息呢？会前的预测市场里降息的概率只剩0.2%，你没看错啊，是0.2%，不是2%，而加息的概率被顶到了20%到30%。你要明白"加息"这两个字在今天的分量。美联储上一次的动作方向还是降息，2024、2025整整2年走的都是降息周期，今年呢则是一路按兵不动。如果今天真的加息，那就等于官方盖章了，周期要腻了。过去2年，所有按利率会越来越低的搭出来的仓位，从科技股到房子都要重新算账。所以开盘呢，股市也不墨迹啊，直接低开，一路将近跌了400多点。到这里为止呢，一切还符合剧本，怕加息，提前抛售啊，这都非常的 make sense。但是下午2点，靴子落地，不加息，利率原地不动，3.5%到3.75%，今年第5次按兵不动。但是你去朗读声明的原文，字缝里呢全是火药味儿。他先承认通胀相对2%的目标仍然偏高，部分来自能源这些领域的供给冲击，然后加了一句这届委员会的新口号，只有一句狠话：我们会交付物价稳定。没有争取，没有致力于落笔，就是会交付。照旧剧本，怕的事儿没发生，该反弹了，对吧？盘面还真反弹了几分钟。随后2点半，新主席的记者会开始。前10几分钟，盘面甚至还是继续往上爬，市场在等一句熟悉的安抚，没有等到。讲着讲着，大盘呢就掉头向下，越走越深，一路跌到收盘。纳指今天距历史高点回撤正式超过10%，教科书上管这叫技术性调整。跌的呢，也不再只是一类股票。刚才说了，什么卡特皮勒做挖掘机的，这一家也跌了6.8%。芯片在跌，银行在跌，消费在跌。早上你还能说，哎，我没有碰半导体，还好躲过一劫。但是到了下午，就没有人能说这句话了。所以今天真正的问题来了，怕的事没有发生，为什么跌的反而更凶了？咱们先记住一句话，就是市场今天怕的从来不是25个基点的加息，它怕的东西呢比这个还多。它怕的是什么呀？是今天的两个主角，一个就是新主席 Wash，另一个呢就是债市。Wash 是年初川普上来替换鲍威尔的新主席，今天是他第二次主持议息会议。第一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详细的拆解啊。他著名的口头禅变成了 "Good day"，而且呢，他说通胀是一种选择，通胀高不高取决于央行选不选择去管。42天前，6月17号，他第一次主持会议，当场干了件大事儿，废除前瞻指引。美联储从此不再提前告诉你下一步是加是降还是不动了。用他的话说，他要直接的不加过滤的观察市场。用我的话翻译呢，就是他不再指路了。那次说完，市场消化了几天，没出什么大乱子。华尔街心里其实一直憋着一个赌注。说归说，真到刮风下雨的日子，主席还是会像之前一样，每一任20多年出来讲两句软话，把市场哄住。预期管理这门手艺，哪有说扔就扔的呀？今天呢，就有点像那个刮风下雨的日子。 油价被一句话顶为90块，通胀预期重新冒烟，早盘已经跌过一轮，布林路这个新体制第一次真正遇到了压力测试。还有一个重点啊，今天不加息这个决定不是全票通过的，是9-3 Minneapolis 达拉斯和克利夫兰三家地方的联储主席公开投反对票，而且方向是要加息。上一次三家地方联储主席同时造主席的反要翻回到2016年的9月份。沃什管这种场面叫 Family Fight， 家务事。有媒体数过，他最近五次公开露面，这个词说了13遍。据统计，今年4月份那次会议的投票比呢是8-4，是几十年来分歧最大的一次。这个架吵了一整年，今天吵到了2016年以来都没有听到的高分贝。然后2:30呢记者会，市场呢就等着听那句软话，没想到等到的是三句别的。第一句，他给自己42天记了个账，今天的利率比42天前更高，42天前正是他宣布不领路的那场会。第二句，他给这笔账定了性，市场在跟我们协同工作，帮我们收紧了金融环境，这给了我们一些安慰。第三句，他补了一句硬的，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这三句话放在一起啊，市场等着他救火，他不但不救，还当众表扬火警替他省了水。软话没说，预期管理这门手艺今天当场确认啊，应该是荒废掉了。这才是下午2:30大盘掉头向下的扳机。记者会还没结束呢，债市先动了手，抛长债，十年期国债利率跳涨了7个基点，到了 4.67%， 30年期飙了12个基点，来到了 5.21%， 是19年以来的最高点。上一次30年期站在这个位置是2007年的7月，金融危机的前夜。同一时间，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细节就是两年期的利率反而在跌。这个组合我用大白话拆给你听，两年期在跌，退掉的只是今天就加息这一注。别误会，衍生市场里的报告9月加息还挂着60%的概率，12月份加息已经当成板上钉钉。真正的信息在长端，30年期在飙是给市场一种未来10年、30年通胀要补偿，两头合在一起翻译出来就相当狠了，就是加息我们等得起，但是就算你加，我们也不信你能管得住长期的物价。既然你说你不领路了，那长期通胀的风险我们只能自己来定价了。于是市场自己动了手，美联储今天没有加息，但是市场自己给自己加了一次，加在所有要长期借钱的人的头上。而要长期借钱的人里面呢，就有你，就有大公司。北美的房贷利率啊，从来不看美联储的新闻稿，他只看十年期、三十年期。今天曲线往上一窜，下个月去银行谈贷款，公司谈 CapEx 借钱，拿到的就是另外一家报价单。现在你回头看记者会上那三句话就全对上了，他不觉得这是失控，他觉得这是设计的一部分，让市场替美联储干活。债市把长期利率顶上去，贷款变贵，融资变贵，紧缩的效果就有了，美联储自己呢一根手指头都不用动。今天市场的曲线其实就是市场在回应他这句话，你说通胀是一种选择，那请问你选了吗？这里得说一句公道话呀，这个思路不是拍脑袋的，让债市盯着经济数据定价，别再盯着主席的眉毛，理论上确实更健康，历史上也不是没人这么主张过，问题就出在时机。你选择闭嘴的这一天，一边是打了5个月的战争刚把油价顶上了90块，另一边呢白宫的那头在喊话。2年前空军一号上川普说利率应该降下来，我们应该拥有全世界最低的利率，像30年前那样。他还大夸沃什 fantastic， 但他说美联储的另一些官员呢非常政治化，也许居心不良。今天决议出来之后，他又在白宫发言说了一句，凯文很棒，但是呢他有一个委员会。现在把三方摆在同一个画面里，白宫要全世界最低的利率，美联储里面呢三个人举着手要加息，主席站在中间说我的路谁也不领，然后债市给出他的答案，30年期19年最高。谁对谁错，货币政策的争论留给经济学家，我们没有必要站队。但是有一件事是被今天市场用真金白银写死了，就是当央行说我不领路的时候，结果方向盘的不是总统，也不是主席，是市场。而市场开车是不会踩刹车的。再补一个历史坐标啊，你就知道今天这一幕的分量。央行主席一句话引爆市场不是第一次。2018年12月19号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缩表是自动驾驶Autopilot， 三个交易日之后，标普完成了一轮接近20%的回撤，在平安夜才见底。 那一次美联储2个星期后就改口了，才有了2019年的大反弹。而且你对照看细节啊，会起鸡皮疙瘩。同样是紧缩的方向，同样是记者会上一句不肯松口的话，同样是当天大跌，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当它押韵的时候，韵脚踩得非常的响。这一次会不会改口呢？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今天收盘之后全市场最大的那个问号。人和事儿都交代完了，我们要把镜头拉回到你的账户。这轮下跌的情况呢，值得你看得清楚。1个多月前，我们就多次警告韩国的杠杆引发去杠杆的这么一个行情，跌的还是有名有姓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最高点回撤20%，进入了技术熊市。那一轮我们也拆解过，说是国产开源模型，对吧？包括长鑫上市、火箭回收，挨刀的是存储、是芯片、是算力链。那个时候你不重仓半导体的人，还可以安慰自己说没我的事儿。今天呢，是泥沙俱下，风险规避模式下，市场按下卖出键的对象已经从某家公司换成了风险这个东西本身，规则也变了，好消息不涨，坏消息大跌，抱团的资产被无差别的卖出。而且有一个更冷酷的现实啊，就是这场撤退不是今天才开始。我把今年上半年的板块积分盘翻出来看一眼啊，能源今年涨了35%，全场第一，通信服务跌9%，可选消费跌8%，是垫底的。涨的全是通胀受益的硬资产，跌的全是靠未来现金流讲故事的资产。钱其实已经安安静静地搬走了半年的家。我以前说过，轮动这个东西，它不会敲门通知你，等新闻标题开始喊的时候，行情通常已经走了一半了。半年的体面撤退，在一天之内变成了踩踏。这本账摆在这里啊，你再回头看今天，很多事儿就一点都不冤。今天跌的最狠的，恰好都是未来很美，现金在别处的资产。市场早就变了心，今天呢只是摊了牌。说实话，今天看盘的时候呢，有一瞬间的恍惚，想起了当年的加密市场，点位完全不同，可是体感呢却一模一样。绝望不是来自暴跌本身，是来自逻辑的失效。你按照过去2年一直有效的剧本去操作，发现每一步都是错的。今天盘后，两家大科技的财报，微软和 Meta 都超了预期，价格一个上天，一个下地。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被平分的。先说微软啊，营收900亿美元，同比涨18%，超预期。华尔街要的是876亿，每股赚4.74块，预期4.24块，净利润357亿，比去年同期涨31%。云业务呢涨了43%，比市场预期40%又快了一截。而它的云的年收入历史上第一次突破1000亿美元。盘后，微软从3%上涨一路冲高，涨到10%上下。在今天这样的市场里，这是全场唯一的烟花。你要知道这10%的分量，前2个季度微软交了同样超预期的财报，股价一次跌了4%，一次跌了10%，市场连续2次都拒收它的好消息，今年还跌着19%，为什么这一次市场肯掏钱了呢？答案有3层，第一层 AI 的钱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回到了收入端，Azure 云加速43%，第二层需求的成色变了。微软的商业合同积压1个季度暴增510亿美元，涨到6780亿，而且据报道，这个增量主要来自 AI 实验室以外的普通企业客户。翻译一下，就是买单的重心从几家 AI 公司互相买，扩散到千千万万的普通公司。第三层就是让市场最安心的一条，花着史上最猛的资本开支，运营利润率不降反升，45.1%，比去年同期还高。烧钱、收入加速、利润率还在涨，这3件事同时成立，市场认账了。还有不同的是，它的 CapEx 并没有增加，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喜欢。下面看一下 Meta 交的答卷啊，这是今天的重头戏，营收680亿，涨28%，超预期，每股收益6.18块，华尔街要的是7.2块上下，这是一个 miss。盘后先跌5%，之后就继续扩大跌幅。在进入这个财报之前，Meta 已经连续跌了9个交易日了，上市以来最长的连跌记录。9连跌之后交卷，营收还超预期，照样再挨最狠的一刀。钱去哪儿了呢？收入涨28%，净利润158亿，比去年同期反而跌14%。翻成本那一栏，答案全在里面。总成本涨了55%，里面有24亿的法律计提。Meta 自己在财报里白纸黑字里写的，今年美国还有多起青少年相关的诉讼费。最终可能导致重大的损失，有11.8亿的遣散费，还有5月份那轮裁员的账单，这个季度才到账。元宇宙那边呢，Reality Labs 又亏46亿，这一条一年190亿上下的亏损线，老观众可能都背下来了。 然后是最大头 AI 基建的折旧和运营，运营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43%掉到31%，一年时间12个点的利润率没了。然后就是这个让我们非常警觉的数字，Meta 这个季度的经营现金流318亿，听起来很猛，但是资本开支加上融资租赁310.8亿，两个数一减，自由现金流只有可怜的7.84亿美金。上个礼拜我们做了视频，谷歌交出了可查记录里第一个负的自由现金流，-58.5亿。当时呢，我就打了个比方，印钞机还在印，只是印出来的钱在传送带就被数据中心整卷给吸走了，根本到不了金库。今天 Meta 7.84亿，离谷歌那个负现金流呢，基本上也就差临门一脚。还有一个配套的工作呀，跟谷歌一模一样。这个季度 Meta 发了长期债，账上现金还有902亿，听着挺厚，可是对照它一年前1340亿的开支计划，这点家底儿呢，可能撑不过一年。所以，股和债两条腿都往外伸。前一天，他刚宣布和 BlackRock 合资在德州建一个14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注意出资结构啊，贝莱德旗下的基金出80%，全球最能赚钱的广告机器之一建自己的数据中心，拉资管公司出80%的钱。为什么呀？因为把他的自由现金流和今年30年期的利率放在一起看，答案就浮出来了。市场上还有报道说，Meta 在谈把一部分算力租给 Anthropic，100亿美元的量级，这个真假呢还待定，但是方向很说明问题。烧钱烧到这个量级，人人都在找人分摊账单。再看一下全年指引啊，资本开支区间收窄到1300亿到1450亿。注意啊，这是把下限从1250亿抬上来了。翻译一下，就是往少花的可能性呢被官方排除了。三季度收入指引610亿来到640亿，中值625亿，比华尔街想的630亿跌了一点儿。这条625亿的中值线，接下来3个月会变成 Meta 多空双方的楚河汉界。所以，我们把白天的债市和晚上的财报放在一起看，这个故事线就很清晰了。下午2点，债市把30年期资金价格抬到19年最高。下午4点呢，Meta 报告告诉你，它恰是全世界最需要长期便宜钱的公司。自己兜里只剩了7.84亿，缺口全靠发债，靠别人出钱。同一份账单的两跌，下午呢市场先改了报价，晚上账单送到了。而隔壁的微软同样在疯狂的花钱，市场却在给他加价。市场不是在惩罚花钱，它是在区分花钱的两种下场：一种花出去变成了订单、收入和更高的利润率；一种花出去变成了折旧、遣散和诉讼。今天恰好呢回翻了一下历史，我把2016年以来的宏观读书翻了一遍。跟今天这个组合，长端利率快速上行，通胀重新抬头，风险偏好转冷，最像的三次跳了出来，分别是2018年4月、2022年1月和2015年的1月。之后3个月的走势，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啊。2018年市场涨幅期将近7%，后面两次分别又跌了8%上下。3个样本，一次向上，两次向下，两种可能性呢都真实存在过。区别在哪里啊？2018年那次美联储后来改了口，市场就回来了。2022年那次通胀彻底失控，美联储被迫踩油门，市场又跌了一整年。所以往后这段日子里，我自己就盯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油价和那条30年期的曲线。油价能停下来，通胀的火呢就小了一半，美联储呢也自然有台阶下。30年期继续往上顶，那就是市场在告诉所有人，他还没收到想要的答案。回看今天呢，真正让我在意的是这个无力感这个东西本身。这行做久了呢，我对暴跌其实没那么怕，真正难熬的是规则切换的那几个星期。旧地图作废了，新地图还没印出来，所有人都在用上一个时代的直觉做这个时代的决定。在规划切换期呢，最贵的东西常常压根儿就不在盘面上，它是在你想清楚之前按耐住的那双手。我也不想装一个什么都看得清的人啊，这个底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我能做的是陪你把每一份数据、每一份财报按顺序一页一页看完。评论区呢，咱们也留一个数字吧，这轮下来你的账户从最高点回撤了多少百分比，没有什么丢人的，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呢都是亏钱的。今天评论区呢，我们也来互相取个暖。接下来还有苹果、亚马逊的财报，往后呢还有英伟达和美光。风险规避市场里的每一份卷子，我都会尽量像今天一样给大家拆开摊开对账。另外，长期利率刺破资产泡沫这件事儿，历史上有一个最极端最惨烈的版本，是1989年的日本。当年站在日经39000点山顶上的人呢，没有一个相信灯会灭。 这个故事太大了，我把它放在了我副频道《资本往事》里，下一期在这个周末就会发布日本曾经的辉煌和它是怎么一夜间熄灯的。链接呢，我会放在置顶和评论区里。正所谓上午怕它加一手，下午不加跌更愁，散户莫问底何在，先看油价与债投。我是 Allen， 看完再赞，腰缠万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